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中台湾》的节目，我是庆芬。那么在上个星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是台明匠玻璃公司的董事长林兆虽林董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他怎么样结合产业群聚的一个力量呢，杀出一条生路，并且跟留台湾，而且创造出相当多的第一哦，像是集结所有同业产业产品的台湾玻璃馆，另外还盖起了玻璃的妈祖庙、护圣宫。这些努力其实都相当相当不简单。当然林兆虽林董，除了在产业上的一个成就之外，当然在环保议题方面也相当投入，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是林兆虽林董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他在环保这一块的努力了。林董您好。
主持人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谈到玻璃产业，其实这个林董其实就是这个产业当中的翘楚，这边讲了哈，但是我知道这个林董其实平常除了玻璃产业带领这么多的同业在往前冲之际呢，其实您对环境这一块其实琢磨很深哈。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哈，产业的经营哈，必须要有良心啊。再过来就是不能脱离社会而活啊。因为很多人的认知会觉得说，产业经济的发展没办法顾全生态保育，
是，
那我在这方面当然就琢磨很深，而且我发现产业经济跟生态保育可以并存，因为它之所以会产生冲突，是因为产业经济的发展就是产业利益私有化，环境污染社会化，才会造成冲击。
对，
所以我在工作之余，我碰触了很多，包括湿地，包括山上的生态保育，原生种的植物，结果我发现台湾的山川之美，还有各种的物种，几乎占世界之冠。那这些物种，还有这个原生种的植物，还有特殊的保育类，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台湾相关单位以及民间单位的重视。原因我有跟一些政府官员跟民意代表谈过，他们有谈到很粗浅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生态保育不容易看到成果，再过来生态保育没有什么大的工程，那这个情形会导致于大家去忽略了生态保育这个区块，所以我本身就在这方面也除了宗教以外，也特别去用心了解这一个区块。那因为我做生意的关系，我跑过世界50几个国家，结果发现台湾最漂亮，
真的还是台湾最棒。
对
对，因为你走过这么多这个国家，有比较过的知道。
对，而且像我们常常都习惯说，我们坐飞机去国外玩，不管是去爬山、去看樱花，还是去看一些河流，包括那个坐船去泛舟。
对，
其实大家忽略了，台湾如果以山来讲，它36000平方公里的一个面积，它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就有268座，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海上屏风，所以荷兰、西班牙人都称呼它是一个美丽之岛，这个福尔摩沙。对，那台湾有名的河流有151条，这里面包括像秀姑峦溪啊、木瓜溪、利物溪，甚至于七家湾溪，这些河流的上游都非常漂亮，
漂亮。
那下游是被我们污染了，所以河流的部分是这样。那在台湾常常可以看到的鸟类，不管它是留鸟还是过境鸟，其实可以看到的有超过458种。 那里面很多的鸟，比如说台湾的蓝雀是我们的国鸟，还有台湾的蓝腹鹇，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鸟类，在台湾，
对，在台湾，
那很多台湾人本身并不了解它，
对，确实。
那如果以蝴蝶来讲，在台湾可以看到蝴蝶它超过408种，
嗯，
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像鼠凤蝶啦，还是黄赏凤蝶啦，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种，世界没有，
嗯，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去重视它。那尤其最近这10年，我一直努力在推的就是台湾白海豚，
白海豚马祖鱼，
哎，马祖鱼，那马祖鱼其实它是在2002年，香港跟加拿大的鲸豚协会来台湾发现的，
嗯，
它是新竹以南嘉义以北，台湾海峡，在台湾岛西海岸3海里以内的特有种的一个哺乳类动物，
对，
啊，因为它是特有种，它不适合游泳超过25公尺以上的水深，
哦，
所以它是一个封闭型的族群，
就在这边，
对，就在这附近，
嗯，
那2002年发现的时候有400多只，
嗯嗯嗯，
但是现在逐年因为我们没有去重视也没有去保护，再过来就是河流的污染，还有那个渔夫他们的底拖网、流刺网，还有一些定制网，造成他们食物的短缺，还有外在环境对他们洄游的一个威胁，所以到去年已经剩下不到60只，
少这么多，
对，那他出生的时候是灰色的，然后长大以后就变成纯白，那游泳游很快的时候就变成粉红色的，所以它又称为粉红色的海豚，
哦，
那我们渔民为什么称呼它为妈祖鱼，就是每一年在农历的3月，
嗯，
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它会往台湾的海岸边靠近，嗯，所以在台湾的岸边，譬如说彰濱工業區的海堤就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嗯，
那大家会认为说他是利用农历三月来跟妈祖拜寿，所以又称为台湾的妈祖鱼，那现在我一直在努力的一个环节就是世界所有的保育的团体一直呼吁台湾要去保护他，
对，
因为他珍贵的一个成绩远超过北极熊跟熊猫，
哦，真的，
我们会坐飞机到北极看北极熊，但是不会花时间去台湾海峡看我们的白海豚，因为它量少所以不容易看得到，
嗯嗯嗯嗯，
那既然它的珍贵成绩远超过北极熊跟熊猫，
嗯，
所以最近10年我一直努力希望政府单位还有民意代表还有我们民间的社团大家一起去关心他，
对，
留给他一个生存的栖地，
嗯，
因为他等于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指标，
没错，
有一天白海豚如果灭绝，其实台湾人生存在台湾的环境一定很恶化，
是是是，
而且我最主要是期盼说我不希望30年后我们告诉我们的子孙说，传说台湾有白海豚，60年后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下两代他们就是神话中台湾有白海豚，
是，
所以我们不希望到那一天一起来后悔我们这些珍贵的哺乳类动物，
确实，哦，不要变成传说也不要变成神话，其实我们现在就把握，其实我知道我们勾嘴杯啊就一直是在做这样的默默做这样的事情，你觉得我们一般人要怎么样来好好来保护他们，应该是说我们自己也可以尽一份心力呢，那你听众朋友，
对，其实白海豚的保育，因为 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有蛮多的孩子啊，还是亲友，
嗯，
是在政府相关单位里面上班，包括像在农委会，还是在海洋委员会，还是在海洋保育署，还有海巡署，甚至于有些是在渔业署，甚至于从事渔业的一个捕捉，那另外我们很多企业界应该也都会对白海豚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那我们可以从企业界的角度，大家可以去了解白海豚以后生产一些跟白海豚有关系的产品，比如说充填的娃娃啦，还是白海豚的餐具啦，白海豚的陶瓷，白海豚的那个生活用品，把白海豚的名声先借由产业的那些产品的品牌先去做面的普及，那另外我们有一些亲友从事我刚刚讲的渔业的捕捞，还是农委会的一些官员，还是说立法委员、县议员、民意代表，我们借由亲友他们一起来关心白海豚，然后呼吁政府第一个设立白海豚的保育法令，
是，
也就是说我们设定一个白海豚的保育区，然后规定大家必须在那个保育区里面不能做违法的捕捞，
是，
包括不能去侵犯它的领域，
嗯，
然后让我们制定法令，然后划定他们的栖地，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安静的那个生存的触手，然后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一定要记得，就是家庭的垃圾，你一定要做好垃圾的分类，而且一定要去做好不随手丢弃垃圾的一个习惯，甚至于在海边游玩的时候留下你的足迹，带走你的垃圾，尤其有一些垃圾不一定是你制造的，但是你可以随手把它
对
带走，我们一起来爱护台湾这一块土地，那这样的话全民一起努力，很自然白海豚一定可以存活下来，那对于企业经营的一些老板，记得不要把产业的利益私有化，然后把环境的污染丢给全民买单，一定要发挥你的良心，那这样的话白海豚有一天存活下来的话，你只要想象大家会买飞机票然后跑到四川的卧龙去看熊猫，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家自己有白海豚，它珍贵程度比熊猫还有北极熊还珍贵，你再不去用心去保护它爱护它，也许我们有一天真的只能传说台湾有白海豚，因为它已经灭绝了，
是，千万不要把变成这个传说跟神话变成是事实，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台湾对我们的每一位这个国民来说其实都是一份损失，那所以其实我们从自己的小小的一个力量来做起，难得卖欧北但不熟，那如果说我们去玩的话随手把它带走，你说那如果去海边这头看到不熟心中要炸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其实都会被冲到海里头，
对，
其实这个真的对他们都是一个伤害，不管说是不是白海豚，其实我觉得都是对整个自然环境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自己对于本心行做起，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把这个资讯分享给我们周遭影响我们其他的朋友，
对，
这是慢慢来的事情，不过也不能上班，上班那白海豚的真的是栖地就不见了，对，这也是我们林董他一直在希望我们台湾这块土地越来越好的一个初心，也是他一直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
真的是这个方向很了不起，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邀请到这个林兆衰林董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介绍到，我们在玻璃产业的一个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外呢，在环境呢，我们也要自己自立自强，而且呢，也要做好自己本身的一份工作，然后把环境顾好。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也非常感谢这个林兆衰林董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分享这么多，感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